敬拜呢，是因着自己对神的认识而发自内心的对神表达出极高的尊崇。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一个充满敬拜的人生。最近我们分享的主题都是虔诚敬拜，我们已经分享了好几次，而我们已经分享过敬仰真神、赞美主、数算恩典、感谢主、忧伤痛悔、归向主。今天的话，我们就要分享就是这个洁净身心献给主。因为之前几次的话，我们是从赞美的角度、从感谢的角度、从悔改的角度来分享应该如何虔诚的敬拜。我们今天呢，我们应该是从这个是服事的角度来思想我们应该如何虔诚的敬拜。那我们今天我们一起就来读这个是读这个罗马书12章1到8节，罗马书12章1到8节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1、2、3，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感谢神，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主啊，你是配得我们敬拜赞美的神。主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拯救我们。主，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测不透，我们想不明，但是主你的爱却是如此的浩大，如此的伟大。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光照我们，借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借着主你的爱，让我们明白应该是如何的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一世的来奉献给你，来为你所用。无论我们是在哪个岗位的，我们是全时间在教会的，我们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工作的，我们都能够在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地方，我们都是能够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你，来荣耀你。感谢赞美主，求主你来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是奉献自己，乃是一种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一种侍奉，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一种侍奉。谢谢主，愿主你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主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下面的敬拜，我们的学习都有主你恩典的同在。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么敬拜是什么？敬拜是因着自己对神的认识而发自内心的对神表达出极高的尊崇。虔诚的敬拜一定会包含赞美、感谢和悔改，但是呢，虔诚的敬拜也一定不仅仅是包含赞美、感谢和悔改，虔诚的敬拜也一定还会包含服事。服事神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一定会有的生命的流露。一个虔诚敬拜的人呢，他不仅会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他不仅会在 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而一个虔诚敬拜的人的话，他也一定会心甘乐意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服侍神。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虔诚敬拜，洁净身心献给主。而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哈，那么就是献上身体做活祭，献上身体做活祭。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这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弟兄们的话当然是包括弟兄和姐妹，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惯用法。保罗他也不仅是劝勉当时的弟兄姐妹，也是劝勉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而保罗的劝勉呢，是基于神的慈悲啊，而英文是 by God's mercy， by God's mercy 就是基于神的慈爱和怜悯。那么神的慈爱和怜悯是什么呢？罗马书啊，那么就是他这个所以两个字前面的内容，就是罗马书前面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这个内容。罗马书一共有十六章，一到十一章呢是讲福音真理，第十二章到十六章呢，那就是讲这个是信仰的生活。罗马书这个是一到十一章里面的话，就谈到世人的罪恶，以及呢罪所带来的可怕的结局，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将来要在地狱里永远的受刑罚受痛苦。所以罗马书一章一到十一节的话，就谈到了神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被埋葬，又复活升天，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所以呢，就是我们就不仅仅是可以因信称义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了，我们呢在基督里，我们还可以靠主成圣，我们还可以靠主得荣耀，在将来的话，在天上与神永远的同在，永远的享受天上的福乐。保罗想到上帝是如此的伟大，福音是如此的宝贵，那么保罗他在十一章结束的时候，保罗就由衷的发出对神的赞美啊，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保罗因着福音的伟大，他就赞美神。那么保罗他在想到我们这些污秽败坏可怜的罪人，竟然蒙了这位圣洁公义慈爱的神如此浩大的恩慈怜悯，因此的话他就有感而发，语重心长的来劝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主，所以他就劝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然不是说啊，我们身体献上然后那个心灵留下来，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将身体献上是指我们将我们整个人完全的献上，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心灵，包括我们的一切。因为后面很明显就会谈到心灵的问题嘛，后面对不对，谈到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这个将身体献上是包括将我们的心灵都献上。那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神做主，为神而活。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什么意思？刚刚讲了，就是什么？就是让神做主，为神而活。让神做主，为神而活。在旧约的里面呢，所有的祭物都是死祭，无论是牛羊还是斑鸠还是鸽子，都是杀死了之后然后献给神。但是呢，透过这个是旧约的死祭，旧约的这个是献祭的活动，也能够帮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是活祭的这个是意义。因为任何一次的这个是献祭的行动呢，都会给这个是祭物带来两个重要的改变。一个的话就是主权的改变，一个是目的的改变。 一个是主权的改变，一个是目的的改变。比如说呢，一头牛在没有献祭之前呢，那么这个是牛的主权是谁呢？牛的主权属于牛的主人。那么牛的目的是什么呢？牛的目的就是主人让它耕田是一个目的，可能主人也许让这个牛拉车，反正主人要使用它，这就是主人的目的。那么当这头牛被献祭之后的话，那牛的主权是属于谁？谁？阿们啊，谢谢。牛的主权就是属于神。那么这头牛的目的，当然牛没有目的，对不对？就原来它主人的目的是让它耕田，那奉献的时候就是让它，让这头牛成为赎罪祭，或者让这头牛成为赞美的燔祭等等。由此可见呢，任何一次的这个献祭活动都会给祭物带来两个重大的改变，第一就是主权的改变，第二就是目的的改变了。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比将牛羊献上当作死祭要困难的很多，大家同不同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比将牛羊献上当作死祭是要困难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牛羊啊、鸽子等类的动物都是什么？都是身外之物，要献上身外之物虽然可能也不是很容易，对不对？要献身外之物容不容易？如果比较容易，如果很容易的话让你献很多，对不对？把你的房子献上，对不对？把你的车子献上，容不容易？可能就不好回答了，对不对？要献上身外之物啊，也不容易，但是的话总是比献上自己容易，对不对？第二的话为什么呢？第二的话就死祭它不会从这个祭坛上跑下来，但是活祭呢，活祭它会从这个祭坛上跑下来，对不对？因为奉献在上面的这个是祭物，牛羊鸽子这些，如果你不宰杀的话，你说它会不会从祭坛上下来？一定会下来，对不对？但是你奉献的牛羊鸽子都是杀死了，它没有这个想法，它也下不来。但是我们呢，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可能献上之后怎么样呢？可能献上之后可能又 后悔了，对不对？献上之后的话可能会不顺服，献上之后可能会改变自己的主意。这就是我们这些献上做活祭的人走下祭坛的情况啊。如果我们从祭坛上走下来的话，那么表示我们其实还没有真的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真正的活祭是什么呢？真正的活祭虽然是活的，却又如同是死的。那么请问圣经里面有没有就是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的这种例子呢？有没有？有。第一个是什么例子啊？大声一点。哎 OK， 大家很棒哈，我听到了。亚伯拉罕啊，其实的话应该是那个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那么以撒是神照着应许所赐给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亚伯拉罕经过25年的等待，终于在他100岁的时候得着这个宝贝的儿子，非常的宝贵。神为了试验这个亚伯拉罕是不是爱神超过一切，然后神就吩咐亚伯拉罕，他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那是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献他为燔祭。所以亚伯拉罕的话很顺服，感谢主，没有跟太太商量就去献了。我想如果商量的话，撒拉我想可能是不同意的。那么亚伯拉罕清早就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以撒，然后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这个是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那么到了这个是第三日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远远的看见那个要献祭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对仆人说，仆人啊，你们和这个是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我要带着我的以撒到那边去拜一拜，然后就回到你们这里来。这时候的话，这个亚伯拉罕就把燔祭的柴放在他的儿子以撒的身上啊，然后亚伯拉罕自己手里就拿着火和拿着刀，于是二人同行啊。所以根据传统的时候的话， 当时候这个是以撒已经是十六七岁的样子，那么亚伯拉罕的话多少岁了？多少岁？一百一十六七岁，对不对？所以要献这个燔祭，要烧掉一只羊啊，要背上许多许多的柴，而一百多岁的这个亚伯拉罕背不动这么多柴，所以就把这个是烧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以撒就对父亲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亚伯拉罕很难过，亚伯拉罕也很聪明，他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不能说：“儿子啊，这燔祭的羊羔就是你。”他说不出口。于是二人同行，然后他们就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好了坛，然后把这个是柴都摆好，然后就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那时候这个是以撒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而亚伯拉罕是一个一百一十六七岁的老人家。你猜，就是亚伯拉罕将这个以撒要捆绑放到祭坛的柴上，你觉得以撒知不知道怎么回事？知不知道？以撒是个好孩子，但不是个笨孩子，他知道父亲要把他献为燔祭。如果这个是以撒反抗的话，亚伯拉罕一定没有办法将他捆绑。但是呢，以撒他是完全的顺服父亲，让父亲将他捆绑，把他放在坛的柴上。我想都不是亚伯拉罕把他放在坛上，一百多岁要把这个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搬上去太重了可能。我想就是以撒就听从父亲的吩咐，躺在这个是祭坛的柴上。以撒知道自己就是那只要被献为燔祭的羔羊，但是以撒他完全的顺服父亲的旨意，躺在祭坛上，任由这个是父亲把他献为燔祭。这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燔祭，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以撒从祭坛上跑下来，这个一百多岁的亚伯拉罕一定追不上。你们敢不敢打赌？以撒要跑的话，亚伯拉罕一定追不上。但是以撒他完全的顺服父亲，这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感谢神的恩典，在亚伯拉罕手起刀落的时候，要杀他的儿子献为燔祭的时候，有天使拦住他，他说：“你不可伤害你的儿子。”然后的话给他一只羊羔啊，来代替他的儿子。耶和华以勒的神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感谢神，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另一个例子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主耶稣他受父神的差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被犹大出卖那天晚上，主耶稣知道他即将啊要被出卖，即将要为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知道对他来讲这也是个极大的痛苦，极大的苦难，他的心里非常的忧愁，极其的难过。主耶稣就带着两个门徒到客西马尼园去祷告。主耶稣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主耶稣的祷告宝贵之处，他不是停留在这里，他是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宝贵之处是什么呢？完全顺服父神，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如果主耶稣他不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完全可以逃避十字架的苦难。正如当犹大带着这些带着许多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然后彼得然后怎么样抽刀出来砍掉大祭司仆人一个耳朵，然后还要保护耶稣，耶稣怎么说？收刀入鞘吧。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救我吗？但是耶稣说，如果这样子的话，神的旨意怎么成就呢？主耶稣他就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结果被捉拿，结果 被审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叫做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不是没有选择，但是他选择完全的顺服神，这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耶稣虽然被钉死了，被埋葬了，但感谢神，他从坟墓里被复活了，他复活升天，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荣耀的大君王。感谢赞美主。我们本来就是神所创造的，也是属于神的，我们本来就应该让神做主，为神而活。但是自从亚当犯罪以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众人也就都成了罪人，人类就不再让神做主，人类也在不再让神为神而活，反而是怎么样？反而是自己做主，为己而活，都是自己做主，为自己而活。人类从此活在失丧之中，活在败坏之中，活在走向灭亡之中。但是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世上寻找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当我们信主之后，也就是主耶稣把我们寻找到了之后，我们就回到了父神的家里，我们成为神家的儿女，我们成为得救的人，我们再次属于神，我们更加应该让神做主，为神而活。因此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在英文里面的翻译是 Which is your spiritual worship， 也就是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你们属灵的敬拜，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侍奉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如此侍奉就是让神做主，为神而活。这种让神做主，为神而活的侍奉，就是因着自己对神的认识而发自内心的对神表达出极高的尊崇。因此的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让神做主，为神而活，就是属灵的敬拜，这也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真正的侍奉都是一种属灵的敬拜，没有一颗敬拜的心，任何的侍奉都不是真正的侍奉，都不是蒙神喜悦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让神做主，为神而活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对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啊！你不要以为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是牧师的事情、传道人的事情、宣教士的事情，不是。这里保罗怎么说？牧师们，你们要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没有？什么是弟兄们、弟兄姐妹们？不管你是新信主的、老信主的，都是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即便你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也应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保罗他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愿意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奉献必须是什么的？必须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悔改接受耶稣之后的话，主耶稣他的宝血就洁净了我们。从地位上来说，我们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洁净还没洁净？基督徒到底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那大家都圣洁了，那都感谢神，都不用学习，都不用操练了。到底是圣洁还是不圣洁？既圣洁又不圣洁。在地位上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都是神的孩子。在地位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洁的。但是的话，在生活上来讲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不是绝对圣洁的，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比较圣洁，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圣洁。圣经里面哥林多教会出不出名？出不出名？哥林多教会很出名，对不对？哥林多教会为什么这么多出名？因为哥林多教会一大堆的问题，是个问题多多问题的教会，里面有嫉妒纷争，有分门结党，有彼此告状，有淫乱的问题，甚至还有跟继母同居的问题。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教会非常的糟糕的教会。但是呢，在这样一个教会的里面，每一个真基督徒他的地位圣洁还是不圣洁？哥林多教会把你们都搞糊涂了，对吧？圣洁还是不圣洁？他们在地位上圣洁还是不圣洁？他们在地位上圣洁。为什么呢？因为连保罗都称他们为什么？保罗称他们，你们这群糊里糊涂。保罗称他们为圣徒啊。保罗写信给他们的开头的时候怎么称呼？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记住哈，在耶稣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以非常的清楚，从地位上来讲，即便哥林多教会这样的稀里糊涂的很多基督徒，他们在地位上都是圣洁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有许多基督徒他们的生活不是圣洁的，有圣洁的地位但是没有圣洁的生活。这样的基督徒啊，即使他对神说啊，我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会不会喜悦他们？可能这颗心还是喜悦，但是神说你太脏了，实在是接收不了，验货不过关了，经不过这个是质量检查，所以神不会悦纳。如果就是你要奉献的话，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不仅要有圣洁的地位，不仅仅是要接受了耶稣，你还要真诚的尊主为大，走神的道路，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他们在生活上不圣洁，所以神不喜悦，神不会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我们的创造主，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让神做主，为神而活。既然是让神做主，为神而活，就必须要怎么样？就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点，献上身体做活祭。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二点，更新心意服侍神。更新心意服侍神。在旧约的时候啊，祭司们呢通常都是在圣殿里面敬拜，也常常在圣殿的里面来侍奉。他们的敬拜和他们的侍奉是分不开的，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祭司们的工作呢，通常就是什么？宰牛、杀羊、献祭等等，这些就是他们的侍奉，也是他们的敬拜。因此呢，侍奉和敬拜是分不开的。保罗劝勉大家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之后呢，他接着就劝勉大家，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原来的原文里面的话，其实是被动语态，就如果翻译成英文是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 就是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呢，在原文里面也是被动语态，英文是说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al of your mind， But be transformed， 要被更新，就是要被圣经和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意。当我们 原来的世界观被圣经和圣灵更新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都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心意被世界的这种世俗的世界观所占据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以美为丑，以丑为美，我们就无法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们要怎么样，我经常鼓励弟兄姐妹什么，每天读经半小时，对不对？也就是说每天至少要读经祷告半个小时，至少我这样的鼓励是盼望大家的心意能够被神的话语更新改变，被神的圣灵引导，以致我们能够查验神的旨意。那么查验神的旨意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查验神的旨意是不是说啊，我显得比你高明，是不是？不是，我们查验神的旨意目的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生活和侍奉。但我们真的能够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凡事查验神的旨意，能够凡事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是侍奉，我们的侍奉也就是生活。如果我们真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凡事都顺服神的旨意，我们的这个是信仰和生活就能够很好的结合起来。问题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我们应该如何的更新心意服侍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可能这个问题我们每次谈应该也脱离不了这个问题，对不对？我想我们花一年甚至两年甚至更长的问题都谈不完这个问题。但是的话，今天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个心得，怎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怎样更新我们的心意服侍神呢？一方面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第二的话是里面好才是真的好。我们先分享这个是第一方面，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罗马书十二章的这个是第三节开始哈，我凭着神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其实根据这个下文里面来看的话，信心的大小其实是指神赐给每一个基督徒不同的这个属灵的恩赐。神赐给不同的基督徒不同的属灵的恩赐，使大家能够肩负起相应的责任，能够在教会里面彼此的搭配，一起的侍奉。一个人能够适当的认识自己，看待自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觉得把自己看得高一点好，还是看得低一点比较好？低一点哈，大家都很谦卑，感谢神哈。有些人认为的话，就看得高不好，把自己看得低一点会比较好，骄傲不好，自卑一点还是比较好。其实呢，把自己看高了不好，把自己看低了也不好，骄傲不好，自卑也不好。我们应当照着神所分给我们的不同的恩赐，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其实神不希望我们骄傲，神也不希望我们自卑，神要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一个人骄傲是由于他自以为他很优越，所以他就感到很骄傲。而一个人自卑呢，是由于他自己感觉到自己总是不如别人，所以他就自卑。一个人骄傲或者一个人自卑，其实都是同一个问题引起的。骄傲和自卑都是什么引起的？都是自我为中心引起的。有没有想过自卑也是自我为中心引起的？骄傲和自卑都是因为自我为中心引起的，都是由于过分的关注自己，拿自己和别人比较而引起的。一个人看自己看得太高，或者呢把自己看得太低，都会使我们在侍奉上产生很大的拦阻。把自己看得太高呢， 容易犯三个罪，第一的话轻看同工，第二夺取神的荣耀，第三好大喜功，做自己不该做的事情。而把自己看得太低呢，也容易犯三个罪，第一容易嫉妒别人，第二的话对神缺少信心，第三呢常常不敢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看自己能够看得合乎中道啊，不要志士太高而轻看同工，不要夺取神的荣耀，不要去做那些不该做的好大喜功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把自己看得太低，以致我们甚至还嫉妒别人，或者又缺少信心，或者在侍奉的事情上畏手畏脚，裹足不前，这都不是神的心意。我们看第四节哈，罗马书十二章第四节后面，第四节到第八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啊。这段圣经呢，谈到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恩赐，无论你是哪一种恩赐呢，你都应该好好的使用你的恩赐，忠心的侍奉，使教会呢能够有一个整体合一的运作，达到美好的效果。教会就是一个身体啊，不同的恩赐就如同这个是身体上不同的肢体，每个肢体都要发挥自己的功能，彼此搭配，身体才能够健康，做事才能够协调高效。有一些弟兄姐妹显得很谦卑，总是说，哎呀，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恩赐，来聚聚会就算了啊，让那些有恩赐的人，这个那个，这些有恩赐的人啊，让这些有恩赐的人侍奉就好了啊，我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听起来是不是很谦卑？这样的想法似乎很谦卑，但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就好像你说，哎呀，他们很厉害，他们是大脑，他们是心脏，让他们去发挥他们的功能就好了。哎呀，我是手，我是脚，我非常的不重要。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身体上就没手没脚，对不对？就变成没有手的残废人，变成没脚的残废人。别说你是一只手，就算你自己是个小手指，也很重要。有没有想到一个小手指也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耳朵痒的时候，你用大拇指抠吗？还用小手指？小手指有没有用？很重要，对不对？你不要觉得总是觉得啊，大的很厉害，小的就没用。不一定，神的智慧他造的有大有小，对不对？哈利路亚，赞美神。你要不要总是说啊，他是黎巴嫩的香柏树，他是栋梁之材，我是一根小棉签，起不了什么作用。请问你耳朵痒的时候，你用栋梁之木来挖呢，还是用小棉签？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器官都有它的用处，我们不应该是贵重这个轻看那一个。重要的是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器官都努力地发挥它的用处，身体就健康协调了。教会也是如此，司琴重要，领唱重要，音响管控很重要。我告诉你，音响管控真的很重要。今天我吓出一身冷汗我今天来的调这个音响大概可能调的比较迟，我大概可能觉得我提前五分钟过来，我觉得夹上这个就行了，但是我去一去调，我一去的时候，结果夹上这个，我发现跟我平时用的不是这个声音的，这个是声音比较沙哑， 然后的话那个是鲍勃他还帮我弄来弄去，然后又换另一个东西都沙哑。那我看到已经二十九分了，鲍勃说实在没有时间了，我为了安慰他，我说没事，这个够好了，就带着这个，我心里说惨了。今天带着这个是那个沙哑沙哑的，这个是麦克风，但是我说就是那个顺服嘛我说就这样子。但感谢主，唱歌唱歌的过程当中，哇，那伯伯就来到我身边那是透过我的孩子，他就拍我，我一看伯伯在身边，伯伯说啊，牧师我找到了，然后赶紧啊，牧师我找到了，他赶紧给我换上来。这个麦克风是不是挺洪亮？每一个你平时不觉得重要的东西其实都很重要，当它没有的时候你就很重要。特别是说你在上班的人，你是知道平时可能这领导都不怎么觉得你重要，突然间你生病了，他觉得哎呀他怎么那么重要，没有他好像很麻烦。每个人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话每个岗位都重要啊，司琴重要，领唱重要，音响管控重要，播放 PPT 的重要，门口的接待重要，儿童看护重要，包括我们会后的时候你去问候弟兄姐妹，这个彼此的关爱都很重要。你去问候那些新来的肢体那些慕道的朋友，他们感到很温暖，这也很重要。这些我不能够一一的列举，教会的每一个侍奉都很重要。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摆上自己的恩赐，都参与教会的侍奉，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恩赐，大拇指发挥恩赐，小指也发挥恩赐，香柏树发挥恩赐，小棉签也发挥恩赐。但是你不能说香柏树比小棉签更重要，有些时候那个重要，有些时候这个重要，这才是恩赐的宝贵。神所求于我们的是要我们有忠心，不要老去比较哪个更重要。这样子的话我们都愿意摆上自己，我们都发挥自己的恩赐，那么在教会里边那些侍奉的太多的弟兄姐妹，那些香柏树不至于被压垮，对不对？小棉签也能够发挥作用啊，每一个不同的岗位都能够发挥功用。这些就是平时很多侍奉的很殷勤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工作能够被分担，他们能够得到一些休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操练也能够变得越来越多，我们的侍奉越来越成熟长进。所以每一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恩赐，同心侍奉，这就叫什么？这叫做大家好，阿们。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恩赐，同心侍奉，这个叫大家好，阿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阿们。我们一起说好不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好，下面我们来分享，里面好才是真的好，里面好才是真的好。罗马书十二章九到十一节这么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段经文的内涵非常的丰富，今天很难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讲得面面俱到。但是我呢，想和大家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分享一点，就是里面好才是真的好。从这段经文里面的话，我们看到神很看重我们的内在生命，特别是我们的爱心和我们之间彼此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之间彼此的相爱，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是我们有爱心的一个结果。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特别是说爱人不可虚假，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要有爱心，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要有真的爱心， 不仅要有爱心，要有真的爱心，爱人不可虚假，挑剔论断肯定不是有爱心，过分的严厉缺少恩慈那也不是有爱心，但至少的话就是缺少爱心。但是呢，什么都说好好好啊，你做的好好好，你做的棒棒棒，讨人喜欢就是讨人的喜欢呢，这也不是真的爱心。如果什么事情都说好话，一句批评都不提，一个意见都不提，什么都说好好好啊，你已经跟耶稣一样了，这个不是真的有爱心。人往往是注重外表却忽略里面呢，基督徒其实也不例外，往往会注重外面而忽略里面，往往注重我们侍奉的外面的果效而忽略了我们里面的灵命，往往是注重外面侍奉的果效而忽略了我们的灵命。美国的挑战者号大家有听过吗？美国的挑战者号太空梭爆炸应该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美国这个是挑战者太空梭这个的爆炸，跟这个是注重外面而忽视里面有直接的关系啊。挑战者号太空梭的爆炸呢，直接就导致七名的航天宇航员全部丧生了。太空梭爆炸之后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太空总署，然后呢经过多方的研究，美国的太空总署就是这个 NASA 美国的航天太空总署，经过多方的研究终于发现了这个是太空梭爆炸的原因是什么呢？太空梭的引擎上面，太空梭的引擎上面有一个 圆形环失效，这个圆形环失效呢就导致漏油和一系列的这个是反应，最后呢这个太空梭爆炸坠毁。其实呢在这个太空梭升空之前呢，那个美国的太空总署已经反复的检查这个引擎上面的这个是圆形环，那么发现这个是圆形环好好的没问题，那么为什么飞机飞上不是飞机了，这个是航天飞机，那么飞上天之后就有问题呢？因为啊这个他们只对这个是圆形环做了外面的检查，做了外在的检查却没有做内在的检查。外面看起来非常的好，所以的话哇外面这么好，检查了好多遍那飞吧，结果的话他们就让这个太空梭升空，发射升空，发射升空之后的话飞到高空之后呢，就外部的这个是空气，外面的气温就特别特别的寒冷，而这个是圆形环里面的这个材料呢它受不了这个寒冷的温度，没有足够的伸缩性，结果就断裂导致漏油，最后整个太空梭爆炸坠毁，导致七名的宇航员全部丧生，非常的可怜，非常的让人心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内在的属灵生命啊，就如同这个太空梭里面的这个引擎上面的这个圆形环的材料啊，无论是好材料还是差的材料，无论是好材料还是差的材料，平时呢都看不出什么问题，但是呢飞上高空之后啊，遇到极其寒冷的空气的时候的话，就显出巨大的区别。好的材料不会断裂，不会漏油，是安全的，坏的材料会断裂，会漏油，最后导致爆炸和坠毁。亲爱的弟兄姐妹，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盼望我们都能够常常的亲近神，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越来越从神的里面学到神的品格，学到神的温柔谦卑，学到神的这种真实的爱心。当我们在服事当中的时候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常常与神亲近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学到神的柔和谦卑，学到从神而来的爱心，那么我们就可以带着真诚的爱心彼此服侍，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带着虚假的爱心去说一些恭维的话讨人喜欢了。这样的话，我们既不会去恭维别人，我们也会去帮助别人，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么我们去纠正别人甚至是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不会过分的苛刻，也不会过分的严厉，因为你的里面有爱，爱的里面的话是会有恩慈的，我们就能够带着温柔和真诚来帮助别人。我们有真诚的爱心就是里面好，阿们。我们有真诚的爱心就是里面好，里面好才是真的好，阿们。里面好才是真的好。如果我们的里面好，下面的两节经文就不是那么的难了。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自己做主，为己而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是否有感受到神浩大的恩典？你是否为主耶稣他舍命的大爱所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是否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愿意吗？你是否愿意让神做主，为神而活？你愿意吗？让神做主，为神而活，你愿意吗？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而来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忠心的将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奉献出来，忠心摆出来，好好的服侍主。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真诚的爱心，我们才能够和大家有彼此美好的搭配，有这种彼此相爱的关系。我们自己的里面有爱心，我们的这个是侍奉的团体，我们有爱在其中流动，这叫做里面好，阿们。如果侍奉里面大家都不喜欢大家，侍奉起来好辛苦，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的里面有爱，我们也感受到弟兄姐妹的爱，再苦也甘甜，阿们。里面好才是真的好，阿们。一起说好不好？里面好才是真的好，里面好才是真的好。所以我盼望大家都能够记住这两句话，并且操练这两句话。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里面好才是真的好。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虔诚的敬拜，盼望我们都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盼望我们真的都是让神做主，为神而活。